一个在商业和咱们的现实社会里都非常有意义的一条啊，智猪博弈哈。那咱们呢，现在呢有一个很特别的机制，很特别的猪圈。这个猪圈里面呢关着一只大猪和一只小猪，它们可以自由活动。然后猪圈的两头呢全部都有一个喂食槽，然后呢控制着这个按钮，你可以按，猪可以按喂食槽，按了就会有食物下来。但是呢，你猪每次去按喂食槽呢，你都要付出2元的成本。按完了以后呢，就会掉下来10块食物，就会有10块的收益。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呢，就是这个喂食槽跟按钮啊是装在相反的方向的。就比如说，这个是 A 的按钮，这才是 A 的槽；这个是 B 的按钮，这个才是 B 的食物槽。也就是说呢，你跑到这里来按 A 按钮，食物会从这里掉下来。你跑到这里按 B 按钮，食物会从这里掉下来。那么这里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但凡任何一只按按钮的猪，它按了以后呢，它要跑好远才能吃到饭，而另外一只呢，小猪或者大猪，另外一只猪呢，就可以守在这个槽边吃饭，是不是？这个机制看起来真的是有点不公平哈。但是呢，这个假如呢，这个奇怪的猪笼就是这样设置的。我刚刚不说了嘛，这个猪笼里面呢有2只猪，大猪跟小猪嘛，对不对？那要记住啊，大猪跟小猪呢，它们吃饭速度是不一样的，因为小猪比较小，所以它的进食速度比较慢。所以如果是像这个图里一样，小猪先守在食槽边去吃，完了以后大猪再跑过来吃，那么这个时候呢，小猪能吃到4份，大猪能吃到6份。那如果呢？大猪先在槽边吃，然后小猪大老远的跑过来呢。那这个时候大猪能找到绝对的控制权，大猪能吃9份，而小猪呢只能吃1份。那而如果大猪和小猪呢同时都在食槽边呢，那么呢这个时候呢大猪因为体型比较大，可以吃7，小猪呢可以吃3。那咱们就来讲一下这个，在这种社会运行模型下面呢，大猪跟小猪怎么样能吃到最多的食物？那其实大猪跟小猪呢，他们都有选择去按按钮或者不按按钮，是不是？那一共就是4种情况。我们先来讲最简单的，如果大猪不按，小猪也不按，是不是大家都是吃零，对不对？那如果大猪同时，大猪也按，小猪也按，是不是？那大猪在这里，小猪在这里，两边都会掉下来食物，他们两边。大猪按了小猪吃，小猪按了大猪吃。咱们记得按钮跟食物的方向是相反的，对不对？大猪按了小猪吃，小猪按了大猪吃，那他们俩就相当于同时吃到了，对不对？那他们的进食比例呢是7:3，对不对？那如果呢，咱们假设一下，现在呢是这个大猪它按了咱们的按钮啊，按钮是蓝色的，大猪按了咱们的按钮，那这个时候呢，这里就会有很多食物掉下来，然后小猪呢就可以守在这里吃。对不对？那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面呢，小猪可以先吃到，然后大猪呢赶紧跑回来吃，对不对？那么这样子呢，如果是大猪先按按钮，然后呢小猪选择等待进食的话呢，那么呢大家吃到的比例呢会是6:4，对不对？那反之呢，如果呢咱们现在是小猪它先跑过来这里按了这个按钮。然后呢，这边掉下来很多食物，那大猪它自然会守在这里等吃，对不对？那我们说了，按按钮的成本是2，对不对？所以呢，如果是在这里小猪开始按按钮的时候呢，咱们就要这里三要减去二，那么就是一，这个一也要减去二，那就是负一。那小猪呢，甚至不仅吃不到东西，还会饿肚子。这种情况下，那么同理呢，大猪如果现在按钮的是这一条，也要减去二，那么这里呢就是5，那这里呢大猪呢就是4。对吗？也就是咱们现在第二张表总结的这样子。那么呢，也就是说，如果两株一起行动，是大株吃的比较多；如果两株都不行动，那么是一样的。如果小株选择等待，大株选择按按钮，吃的是一样的。那如果是小株选择行动，大株去按钮，小株是负一，大株是吃九，对不对？那咱们看一下这张表，那是不是？我们想要做的博弈策略就呼之欲出。首先，我们先代入我们自己是一只小猪。如果我们是小猪，是不是？我们发现最差的情况是什么？就是我按，如果我按的话，我每次都会吃得很少，我甚至还有可能会饿肚子，是不是？如果我是小猪，我必然选择等待，对不对？等待的时候我多合算，我每一次就算我可能吃零，但是我每一次就会是跟大猪1:1的吃饭。对不对？所以小猪只有可能选择等待。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大猪会怎么样？ 猪呢，如果它也选择等待，它跟小猪一样永远都是零，它会饿死，它没有东西可以吃。所以大猪怎么办？大猪只能被迫选择行动。是的，它当然知道它每次选择行动的时候其实很亏，它要跑过去很远才能吃到饭，但是呢它会被迫选择去行动。那这呢就是一个著名的蜘蛛理论。那这个蜘蛛理论呢，也就是说小猪呢，它无论大猪是否行动，它自己呢不动最好，它混饭最好，苟着最好，猥琐发育最好。那么大猪是怎么样？大猪呢是它明知道小猪不会去踩踏板，它明知道小猪会去等它，但它自己不得不去踩踏板，所以它只好亲力亲为。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这个故事其实给我们讲了很多很多社会上面企业里面会实现的一些思维。对于企业管理来讲呢，首先你自己觉得你是大猪还是小猪？我觉得我们大多数人比较大的那种垄断的商家，我们可能都是小猪，对吗？对企业来讲呢，越是小企业，很多小企业都会说啊，我就想要去做很多，很多小企业会说啊，我因为很小，所以我想要去可以尝试不同的东西，因为小我可以尝试这个尝试那个，对吗？但是小企业其实与其尝鲜，与其不停的搞动作，其实小企业最重要的是学会如何搭顺风车，可以等待让一些大的企业先去开发那些难搞的市场，就像大猪去按那个按钮一样。在大猪开发难的市场的时候呢，他们已经掉了两个米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赶紧的跟上。这种情况其实在经济中是非常常见的，尤其是作为小的经理人啊，其实都应该了解到这件事情。不要说你小的时候，小的时候反而不要冒进，小的时候反而要跟好前面的领头羊，跟在后面苟着。那对于制度和文化上有什么讲法呢？那其实蜘蛛博弈还告诉我们的，蜘蛛博弈的症结其实在于制度，对不对？其实它是在于这个奇怪的大猪按了要跑去吃，小猪按了要跑去吃这样的制度。那你可能要问了，老师，这样的制度是你一拍脑子想出来的吗？其实不是哈，这个制度呢正是自由竞争与亚当·史密斯那双看不见的手，这个是个重要的经济学理论。那么你们觉得大猪小猪这个是好的制度还是坏的制度呢？那这个大猪小猪吃饭呢又是怎么对应于我们现实中的制度呢？那么呢是这样子的，第一点呢，这个制度呢它在按的时候会出现减二减二，所以相对来讲呢，这个制度是一个相对比较公平的制度，对吗？就如果你要去按键，你要去开发东西的话，那么呢大的企业和小的企业呢都要去出一些钱，对不对？那另外一点呢，这个制度是怎么样，它其实相对没有那么鼓励创新，也就是说你去按的时候要花两块钱，他没有说我政策补贴给你把这两块钱给补贴过来了，对不对？他说任何人公平竞争，你按都要花两块钱，并且呢你是大猪也好小猪也好，反正你吃饭呢都得按键，没有不可以吃免费餐，对吗？所以呢相对来讲呢，这个制度呢是一个比较公平的，而且说没有去鼓励和给创新去贴钱的这样子的制度，对吗？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制度上才会看到小猪啊会比较受益，小猪啊才可以通过等待来吃到更多的东西，而同理大猪呢会通过一次一次按减少自己的财富。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的优点呢，就是这是一个很聪明的防止垄断的手法，这是一个没有特别固化的制度。而缺点呢就是这样子的制度呢其实呢它呢会限制大的 mega cap 的大的独角兽的发展啊，它同时呢甚至会鼓励懒惰、抄袭和等待。作为小猪可能想着我就跟着大猪走就好了，我也不做创新，别人做了产品我抄就好了，对不对？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制度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是有好有坏的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所以呢其实是像蜘蛛原理一个已经高度提炼成这么精华，集合了这么多人的智慧的一个制度呢，它依然可能是有好有坏的。我们大家呢也可以在现实生活中通过对于不同的制度和社会和哲学的观察，去想一想自己是在一个相似于蜘蛛理论的社会，还是在一个另外的社会里面。而且呢也可以去想一想自己在社会里面呢是那只大猪呢还是那只小猪，自己是应该去做按按钮的那个人呢还是不按按钮的人。那这呢就是全部今天关于蜘蛛理论的